然而至于看到叶薇正在为自己擦拭已经软绵绵的鸡巴，他又感到尴尬和迷惑。早上还在心里嘲笑老于是王八，可现在自己头上不是也绿油油的吗？可恨的是，看着老婆被人淫辱，自己竟然还射精了，这不是比老于他们更可耻吗？难道自己真的像小说里那个叫王斌的男主角一样变态了吗？想到这里，身心的疲惫使他长叹了一声，虚脱似的向后仰躺下去，任叶薇清理着他的鸡巴。这时门铃响了，田浩赶紧起身整理自己的衣裤，叶薇去开门，进来的是刘局长。
啊，小田也在啊。你好，刘局长。哈哈，想不到田秘书也是个风流种子呀，把那么漂亮的妻子丢在房里不管，我还倒为什么呢？原来在这里怜香惜玉呀！啊，啊，刘局长，您误会了，我是来通知叶小姐。别在我老人家面前打马虎眼了，你们的一夜风流怎能瞒得过群众雪亮的眼睛呢？别急别急，人不风流枉少年嘛。没别的意思，我是羡慕呀。
说着眼睛很暧昧而又意味深长地看着叶薇。
让您老见笑了，我们其实……
尴尬地说着，田浩用求助的眼神看着叶薇。叶薇此时却一改刚才的春情荡漾，换上了一脸端庄笑容。我还要为下午的沙滩活动准备准备呢，你们两位只管在这儿聊着，我失陪一下哟。接着就进了卫生间，关上了门。
我老嘛，在很多方面我可是不服老的哟，尤其是在这方面。
不知什么时候，刘局长已经坐在床上摆弄起那台摄像机来，正在调整播放进度。说到在这方面的时候，播放的正是秦俊在白玉身上猛操的情景。
我不是这个意思。
田浩支支吾吾的无心说话了，虽然好像大家都已经知道他妻子被奸的事了，但这录像画面里妻子被操的呻吟连连的情景真实再现于这个色眯眯的中年男人眼前，还是让他感到无比的耻辱。他真想一把夺过摄像机，然后找到地方跳进去。
别难过，也用不着害羞嘛，除了秦书记，大家都知道这件事了，我和老于他们一起都看过这个录像了。你也想开点，你老婆可比你想得开哟。早上我跟他商量要不要去告秦军，你猜他怎么说的呀？嗯，他说过去的事儿就让他过去吧。瞧，现在的女人其实都蛮开放的嘛，一夜情算个什么呀？他真的这么说的。
天浩也顾不得礼不礼貌了，紧张的插话问道：“
这还有假呀？”他亲口说的。也许你老婆对阿俊这个公子哥阴间生情了吧。开个玩笑啊，别介意别介意。不，
天浩被刘局长有意无意的玩笑弄得心烦意乱，心里也不知不觉对妻子怨恨到了极点。
别这么垂头丧气的，年轻人振作起来，这种事儿想想其实也没什么嘛，你不是也不亏吗？里面那位，呵呵，没你主持人滋味不错吧？啊，不过你小子闯大祸了，你知不知道啊？
刘局长忽然话锋一转，令田浩吓了一跳，
什么大火？
不知道，
你小子装糊涂吧？难道你不知道叶薇是秦书记的私有财产，连我们都不敢碰他，顶多开开荤玩笑而已。你倒好，竟然真的跟他上了床，你还真敢做呀！我们哥几个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啊。可是秦书记昨晚去叶薇房间找他的时候，刚好看到你从他那里出来，把他给气的。你小子这货闯的，哎。
刘局长不愧是官场上的能人，说话一环扣一环的，步步为营，既给人留有想象的余地，但又绝不容你有丝毫的怀疑。现在他的话显然已经把田浩给吓住了。
那怎么办？秦书记不会为了这事儿？
田浩害怕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别说昨天那团有望生主任助理的热火被瞬间浇了一盆冷水，现在连这个修了九年才修来的小科长能不能保住都成问题了，说不定还会把他调到哪个偏僻的小镇去呢。
你也知道那些得罪过秦书记的人的后果吧？官小的咱就不说了，就说那个曾官大他一级的死对头梁市长吧，前年不是也被他整得家破人亡吗？你叫我怎么说你好呢？别的女人不惹，偏偏惹上他，哎，
又是一声哎，只把田浩听得诚惶诚恐，心惊肉跳。
刘局长，我真是不知道现在我该怎么办啊，您帮我说说。您跟秦书记关系这么密切，您肯定有办法，求您跟秦书记说说好吗？
田浩的话语声中几乎带着哭声了。
哎，这种事儿你叫我怎么跟书记说呀？难道我说，哎，书记您别生气，小田年轻不懂事儿，操了您的女人，但他也是一片好心，怕您操劳过度，所以帮您分担分担。不，
天浩被刘局长的话吓得胆战心惊，慌乱之余病急乱投医般的指指卫生间，轻声向刘局长询问，
那能不能让他跟书记说说？绝对不可能，你想想看，你妻子红杏出墙了，还叫你原谅他的奸夫，你干嘛？那我真的完了吗？
田浩痛苦地低下头，双手抱头，十根手指都深深地插进了乱蓬蓬的头发里。
哎，要不怎么说，自古最难还是风流债呢？我看你这回大概是真没救了。不过嘛，
刘局长的话总是欲扬先抑，顿挫有致。
不过怎样？快说快说。
田浩抬起头，用期盼的眼神看着刘局长，一副抓住救命稻草的样子。
那得看你当不当我是朋友。
刘局长又卖起了关子。
当然当然，求您快说吧。
田浩的头点得跟鸡啄米似的，焦急得全不顾仪态了，手抓刘局长的胳膊直摇。刘局长看着他失神状态，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好，作为你的朋友，我给你一个建议啊，只是一个建议啊，采不采纳是你自己的事儿，但你请你听了不要见怪啊。
他继续卖着关子。
你说快说吧。
意想不到的事情一桩接一桩，田浩此时心里已经毫无主见了，只焦急地想听下文。
那我可说了哈，现在你的妻子已经被人操过了，这是不争的事实，对不对？嗯。
听到操过了这个词儿，田浩心里又是痛了一下。这时叶薇正好从卫生间里出来，其实他们在外面的对话他都听得一清二楚。他看到田浩痛苦无奈的神情，林夕的摇摇头，脸上露出一种爱莫能助的苦笑。
那好，既然他已经不干净了，一次和两次三次就没什么分别了，对不对？那就索性咬咬牙参加我们这个圈子，你操了叶薇，现在让秦书记也操操你的老婆，平衡一下老头子的心理，有何不可呢？老头子心里平衡了，操你老婆操得爽了，一高兴说不定坏事变好事，你小子又升职有望，飞黄腾达了。更重要的是，你还可以操别人的老婆，当然也包括我老婆，许多局长处长的老婆情人，报复报复也平衡一下你自己的心理，有何不可呀？可是啊，
听着刘局长一句一个操字，田浩不是很习惯，心里乱糟糟的。
参加我们的圈子，这是现在对你来说最好也是唯一的办法。要不我呢先去跟秦书记说说这事儿，看看他同不同意。但是嘛，最后还得你自己对书记说，你也知道书记的脾气，就说你要参加换妻，说你老婆愿意让他操，怎么样？
换妻，这个只在田浩脑子里幻想过的词汇，现在终于被提到桌面上来了，而且越来越向他靠近，甚至已经迫在眉睫了。换妻，就在今晚吗？碧海金沙，青岛的海景沙滩，美的只能用这四个字来形容了。长长的沙滩弯弯的向两边延伸，好像要去拥抱深邃的大海似的。海水幽蓝而平静，只在岸边用几条长长的白色浪花轻轻拍打着柔软的沙滩。蓝天、绿荫、红屋、彩伞、白沙、靓女，岸上的景色用这十二个字来概括真是恰如其分。尤其是沙滩上许多穿着色彩鲜艳式样多姿的泳装玩沙戏水的靓女，为这夏日沙滩更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么美的风景，有谁会不想去欣赏亲近呢？当然有，至少有两个人，两位女教师，郑淑文和白云。郑淑文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昨晚在包厢唱歌跳舞，一直到十二点多，然后撇下有苦难言的丈夫老于，陪秦书记去他套房里胡天胡地了一个多小时。刚刚睡着，又被秦俊用黄飞儿换了过去，在秦俊的房间里一边看他奸污白云的录像，一边被他反反复复上上下下折腾到天亮。中午醒来，发现自己前后两个洞被他父子俩折腾得都红肿起来，走路都夹不拢腿了，一夹就疼。叫老于跟书记说下午他就不去沙滩了，但老于阴沉着脸去，幸灾乐祸地回说书记讲了，刮风下雨大家都得去，这是组织纪律，他就只好来了。这不，这会儿他跟黄飞儿、叶薇几个在海边正玩得欢呢，一会儿泼水，一会儿玩沙，一会儿又让老于给他们拍照，只是动作过大时偶尔会牵动下身的肿痛，尤其是屁眼还会连带着产生微微的变异。 白云则是心情的原因，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心情。发生了那么多简直无法想象的事情，叫他如何有心情去欣赏什么美景呢？要不是秦书记有令，谁都不准请假，以及黄飞儿和郑老师生拉硬扯，他怎么会来到这个与他的心境形成强烈反差的美丽沙滩呢？所以其他四位女性都换上了性感的泳装，唯独她仍穿着一件长至足踝的连衣裙，独自在沙滩上漫步，与沙滩上红男绿女相比显得那样的格格不入。天哪，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赤脚踩着软软的沙滩，白云心里不知多少次在这样哀叹。是真，我竟然是真了。他心里不止一次地怨自己不该在最后时刻那么软弱，让色狼得逞了。但马上他又不止一次在心里为自己辩护，色狼力气大，叫我一个弱小女子怎么能抵抗得了。回想起色狼的鸡巴在他的逼里乱顶乱撞即将操入的那一刻，他承认当时自己已经芳心大乱，嘴里是叫着不要不要，但心里已经放弃了抵抗。什么贞操、羞耻、名声都在那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取而代之的是对丈夫的怨恨。阿浩，你怎么还不来救我？你为什么这么晚了还和那个狐狸精搅在一起？最后那可恶的鸡巴终于操了进来。想起这个操字，白云的心现在还是扑腾扑腾的跳。天哪，那可不是丈夫的鸡巴呀。自从在结婚前夕把初夜奉献给田浩后，三年以来他已经习惯了丈夫鸡巴的长度、硬度和热度。他甚至以为天下男人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但是昨夜那根鸡巴是那样的不同。初一操入他就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胀满感。不是一般的胀，简直就是把他的逼洞整个的撑开了来。那种肉和肉的超紧密接触令他感到原来自己的肉逼以前曾是那样的空虚。还有那硬度让他心触的觉得简直把他整个人挑了起来。那硕大的鸡巴头子就更不用说了。丈夫平时只能偶尔触及的逼心子，昨晚总算是领略到了被结结实实顶着、压着、磨着的滋味。那滋味令他从上到下浑身发酥。尤其要命的是那蘑菇伞边。当鸡巴往外抽的时候，在他逼动的嫩肉上从里到外一路刮过，刮得他从逼痒到四肢，从四肢痒到心里，就像全身有虫子在爬一样。最最可恶的是最后在卫生间里，那根让他发出的鸡巴竟然向他娇嫩的花房里射精了，在他最危险的排卵期，而且一发接一发，一串接一串，射了足足有20秒。他从未想象过男人射精的量会有这么多，这么烫。丈夫和他商量过，要事业有成以后再要孩子，所以一直带套。仅有几次不带套做爱，也是射在体外，而且所射的量也就一口痰那么多，而那该死的色狼射得他感觉就像全身痉挛了似的，一抖一抖的，还忍不住喊出了羞人的话来，害得他后来跟丈夫讲述事情经过的时候，本来群里光着屁股躺在丈夫身边， 还对他隐瞒自己失贞的事实，就已经让他非常慌张。讲着讲着，可恶的精液竟像在故意折磨他似的，不断地从下面的逼缝里溢出来，滑腻腻、黏糊糊的。那一刻，怎一个羞涩了得！他只能夹紧双腿，强颜忍耐。后来，他骗丈夫说自己大姨妈又来了，夹紧双腿，艰难地走向卫生间的时候，精液已经顺缝而下，流到大腿上了。哎呀！一不小心，脚底踩到了一个带刺的贝壳，尖锐的痛感把白云从恍恍惚惚、酥酥麻麻的回忆中拉了回来。我，这是怎么了？想起刚才的感觉，他不由得羞红了脸。从昨夜被奸污到现在这十几个小时里，他无时无刻不处于懊悔、愧疚和怨恨之中。但是那根色狼的鸡巴却像一只挥之不去的魔棒，一直操在他的芳心深处，偶尔还会轻轻地磨上几下，令他不由自主地脸红心跳。他做贼心虚似的四下看了看，还好正老是他们正在远远的地方嬉闹着，没人注意到他脸上的一片羞红。现在最令他烦恼害怕的已经不是昨晚的失身了，还有更羞耻的事还在等着他呢。他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匆匆地整理了一下慌乱的思绪，总算梳理出他目前正在或者即将面临的几件事实。一，失身的录像带。中午他从外面回来时，刘局长告诉他秦俊手里有他失身时的录像带，而且除了秦书记和田浩，大家都知道了这件事，还问他要不要去告秦俊。这个消息对心情刚刚有些平静下来的他来说，简直就是晴空霹雳。这个乌拉，他不但污了我的身子，还偷拍了录像，传出去可叫我怎么做人呢？他当时一下子芳心大乱，急得差点哭出来，连忙说不告不告，还央求刘局长无论如何也要保守秘密，千万不要让她丈夫知道。二，丈夫不忠。后来老于神秘兮兮地告诉她，昨晚田浩与叶薇的一夜风流被秦书记知道了，正在大发雷霆呢。昨夜对丈夫外遇的猜测终于得到了证实，她的心里一阵苦楚，但同时也伴有一丝莫名其妙的放松感，是为自己失身的一种辩护，一种等价交换，说不清楚